我们要知道，以赛亚书里面包含了四十几年间的预言，而且并不是完全按照顺序，但是我们还是应该看看整卷书的架构。先来看第一部，大多是坏消息，这我已经说过了。一到十章是在责备犹大，尤其是耶路撒冷，特别是耶路撒冷城内打扮华丽的妇女，他们花很多钱来买珠宝，照片里面就是从那个年代的耶路撒冷挖出来的珠宝，不晓得你们觉得漂不漂亮，但都是贵重的珠宝，当时的妇女花很多钱买这些珠宝。再来是13到23章，看蓝字的部分，有一小段讲到要审判别的国家，上帝使用那些国家来管教他的百姓，但是他们的行为实在是做得太过火了，充满了恶意，行为残暴，对以色列做得真的太过火了，超越上帝容许的尺度，所以上帝要审判他们。上帝会用别的国家来管教以色列，但是如果那些国家做得太过分，上帝会惩罚他们。24到34章在讲审判撒玛利亚，就是北方十支派，并且要审判犹大，但是他在这里又穿插了两段好消息。各位记得吗？三明治的架构，坏消息，好消息，坏消息，好消息，然后又是坏消息，两次提到了即将来临的荣耀，免得信息太沉重，让大家看不见未来的指望。36到39章在叙述西西家王生病的故事，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历史的转折点，巴比伦即将取代亚述，成为以色列最大的威胁，这是西西家自取灭亡，因为西西家向当时国势仍然很弱小的巴比伦使者得意洋洋地炫耀耶路撒冷的宝物，所以前半部有好消息和坏消息，而坏消息很类似阿摩斯的信息，责备百姓的悖逆，上帝为了带领百姓回到他的面前，所以就使用邻国来管教他们，因此他们必定遭遇灾祸，最后遭到被掳的悲惨命运，被上帝弃绝，被掳到异乡，这是上帝的管教，上帝的管教。但是第一部的好消息是，被掳之后将会有一群渔民归回，以赛亚的儿子施雅雅述名字就是这个含义。再来有一个好消息非常重要，以赛亚书前半部宣布会有一个王降生，政权将担在他的肩上，会有一个王降生，会为万国带来和平。韩德尔弥赛亚歌剧的开头就是出自以赛亚书的前半部，请记住，这个王要像大卫那样做王，他将是永远的父，是奇妙测试，是和平君王，政权要担在他肩上，他是由童女所生，这些全出自以赛亚书前半部，描绘将有一位君王降临，再度在以色列掌权。当然这个消息带来了极大的喜乐，连在以赛亚书第一部中都有很多喜乐和欢庆。接着我们要来看看第二部，各位请看，这里从头到尾都对上帝有很棒的描述。我写下第二部对上帝的几个描述，第一，他是唯一的真神。各位要记住，这一点在以赛亚书第二部里非常的重要，除我以外没有别的神，没有人像我，我是唯一的真神。这一点非常重要，其他的神都不存在。事实上以赛亚还嘲笑别的神，说他们有耳朵却听不见，有眼睛却看不见，有脚却不能走。 我到泰国曼谷参观千佛寺的时候，马上想起了这段经文，那些神有脚却不能走，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的神。这句话当然会得罪今天的人，因为今天很多人都想接受所有的宗教，但是除了以色列的神没有别的神。第二，上帝是全能的创造主，万民都像水桶中的一滴水，又像天平上的一粒灰尘。他为星星命名，人不该为星星命名，因为人为星星命名才会惹来很多的麻烦。我不知道自己属于什么星座，我也不想说我的生日是哪一天，因为我不想知道自己属于哪一个星座。自从人为星星命名后，就惹来各种麻烦。有六成的男人和七成的女人天天看星座运势。以赛亚说，星星都是上帝命名的。我们可以为动物命名，为在我们权柄下的人命名，但是为星星命名就是逾越本分，把自己变成星象学家。再来看到以赛亚书第二部里面，先知从头到尾都喜欢称呼上帝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又称呼上帝是百姓的至亲救赎主。我们从路德记知道什么是至亲救赎主，上帝被称作万民的救主，而且他是历史的神。从希腊文万民这个词衍生出今天的族群这个词，这个词不是指国家，而是指族群。耶稣吩咐我们去带领各个族群做门徒，对象不是以国家为单位，这点很重要。所以第二部谈上帝谈得很多，但是在以赛亚书的第二部里还谈到了另外一个人，并且用一系列的诗歌来描述，是在讲上帝的一个仆人。犹太人直到今天仍然不知道这个人是谁，这个神秘人物只在第二部出现。看哪，我的仆人，有时候好像是指全以色列民，后来却可以清楚看出是在讲一个人，这有一点复杂，因为还有其他人也叫仆人。乌西亚王被称作上帝的仆人，西西家王被称作上帝的仆人，约西亚、耶利米、以西结都被称作上帝的仆人。但这个仆人有所不同，大约有四个不同点。第一，他的品格没有瑕疵，这个仆人很完美，他没有犯过错，没犯过罪，其他人都不具备这一点。第二，他非常的不快乐，他常感到忧伤，深切了解痛苦的滋味，非常不快乐。第三，他被处以死刑，像犯人一样的遭到处决，但是圣经说他本身无罪，他是为别人的罪受死，而不是为自己的罪，他是受到诬告，并且他和财主葬在一起。而且这个仆人为别人的罪受死之后，竟然会从死里复活，而且还升到最崇高的地位。对我们来说，这个人一点也不神秘，但犹太人却不知道他是谁。他们觉得第二部的仆人跟第一部的那位即将来到的君王格格不入。我们必须从犹太人的角度来了解他们为什么不明白。各位可以想象吗？其实以赛亚自己也不明白，他不晓得他在第二部中所讲的那位仆人其实就是他在第一部中所讲的王。第一个让这两者产生关联的犹太人是耶稣，而且是在他受洗的时候。当上帝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上帝指的是这个王是他的爱子，又指出这个仆人是他所喜悦的。所以其实是上帝 第一个指出，这个王和这个仆人是同一个人，就在耶稣受洗的时候。耶稣知道这两个身份同时存在他的身上，但是犹太人直到今天还认为这是两个不同的人，一直在辩论谁是那个仆人。很奇妙的是，以色列复国那年，发现死海古卷里面有完整的以赛亚书抄本，如今它就收藏在博物馆中，就在国会大厦的附近。你如果去那里，可以去参观陈列出来的以赛亚书。受苦的仆人就陈列在现代以色列的中心地带，但他们仍不知道那个仆人是谁，实在可悲啊。不止耶稣指出两者的关联，彼得也指出，在使徒行传中，彼得讲道的时候一再提到这个君王和仆人是同一个人。所以初代有许多祭司成为基督徒，因为他们了解以赛亚书。腓力也指出这个王和仆人是同一个人。记不记得腓力遇到一个埃提阿伯的太监乘着马车？那个太监对犹太人的神有兴趣，当时他正在读以赛亚书53章，他问腓力那段经文是在讲谁。他之前问耶路撒冷的人都没有人知道，于是他问腓力知不知道那段经文在讲谁。腓力说，我知道，就是指耶稣。于是他从那段经文讲解耶稣给他听，他听完就立刻受洗了。这是第一个信耶稣的非洲人，他把福音带回埃提阿伯，他当时是埃提阿伯女王的财务大臣。保罗也直指这个王和仆人是同一个人。腓立比书谈到这个王不坚持自己与上帝平等的权利，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我们有幸可以明白这个伟大的奥秘，可惜犹太人却不明白，他们没有办法想象王会像这样受苦，像一般的犯人那样被处死。这真的让犹太人不明白，他们对十字架感到反感，他们想要的王不会被钉上十字架，这种王看起来不像政权会担在他肩上，他们在期待一个得胜的王降临，来做他们的王，而不是来受死。有没有看出他们的问题？在以赛亚书后半部中，还有一个很活跃的角色，就是圣灵，非常非常的活跃。使圣灵忧伤这个词就是从以赛亚书来的，圣灵从头到尾不断出现，并且他高抹这个仆人的服饰。上帝的圣灵在这里非常活跃，这几段经文十分宝贵。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这是出自以赛亚书后半部。你们的悖逆使圣灵忧伤，但是大家最喜欢的一句是圣灵会浇灌下来，圣灵会浇灌下来。我们也知道这是指什么，就是五旬节。三位一体的神在以赛亚书第二部中清楚地呈现出来，这解释了以赛亚书六章中的我们是谁，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在旧约圣经中已经有了三位一体的神，心眼明亮的人就会看见这是创造宇宙的全能神，这是他受苦的仆人，这是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在以赛亚书第二部中清楚地呈现。现在我要解释一下预言。各位，这看起来有点复杂。这里画的是人的眼睛，这一只长长的是望远镜，请原谅我画的不好，到但以理书会画的更糟。这是眼睛透过望远镜看到的景象。各位，先知书总共占了圣经的三分之一，从以赛亚书到马拉基书一共有16卷，篇幅长的放在前面，一般叫做大先知书，因为内容很多。再来是小先知书，这些书卷篇幅比较短，容易读，但是所有先知的眼光都超越了当时的年代。他们使用两个工具，一方面用显微镜看现在，一方面用望远镜看未来。从显微镜 他们可以看见以色列目前真正的景况，所以他们会用显微镜来检视自己的国家。再来，他们会用望远镜看未来。可是复杂的是，如果你从望远镜看两座山峰，会看不出两山之间的距离。如果你是在黄昏的时候看的话，那么你会以为那是一座有双峰的山。各位，了解吗？预言就像这样，也有它的限制。许多旧约先知以为看到了一座有双峰的山，可是事实上那是分开的两座山。比如在以赛亚书第二部中，这个人从望远镜看出去其实是看到两座山峰，但是他以为是一座有双峰的山。他没有想到这两座山峰之间其实相隔了许多的时空，他所预言的两个事件之间相隔很长的时间。我们活在两座山峰之间，一座是过去，一座是未来。因为我们现在知道一些事是当时的先知不知道的，他们一直在期待君王降临，但是我们却知道这个王会来两次。这是上帝国度最大的奥秘，耶稣已经向我们启示。所以这位君王的降临其实是两个事件。以赛亚对这君王降临的预言前后会应验两次。所谓应验两次，就是会有第一次和第二次的降临。另外还有一件更复杂的事，那就是以赛亚的异象发生的顺序其实是颠倒的。以赛亚书第二部里面，受苦的仆人要先来到，然后第一部的君王才会来掌权。各位，你们要从犹太人的角度来看，他们很了解以赛亚书，所以一直在期待第一部中的王降临。但是这个王还没有来，所以他们不承认耶稣是他们的弥赛亚。了解吗？他们期待王会先来，但是圣灵告诉我们，受苦的仆人会先来到，以后他会再来做王，治理世界，次序是颠倒的。所以犹太人读旧约的先知书的时候，有两件事很复杂。第一，他们把王的降临看成是一座有双峰的山，却没有想到这两座山峰相隔很长的时空。第二，他们期待事情照预言的顺序发生，但是上帝的顺序其实相反。耶稣必须先来为我们的罪受死，然后才能够来做王。在两次降临之间还有很多事要发生，我们还要做很多事才能预备好让王来掌权。这两个点我们都能够了解，因为我们一开始就知道基督。但是犹太人却很难明白，这是以赛亚预言的一大奥秘。受苦的仆人和掌权的君王是同一个人，但是他必须先以仆人的身份来，然后才能再以君王的身份来。原因很简单，因为犹太人是自己最大的敌人，他们一直等待的拯救是要脱离外在的敌人，但是他们需要的拯救其实是脱离内在的敌人。人很容易把问题归咎在别人身上，其实真正的问题是他们自己的罪。这解释了福音书里的许多事。当施洗约翰宣告说要预备主的路，要悔改，天国近了，要预备好，要进河里洁净自己，要认罪，要受洗，他在说什么？他在说你自以为准备好， 要迎接这王，其实不然，你们是罪人，根本不洁净，不能住在国度里。同样的，耶稣来的时候也是说要悔改相信，因为天国近了。这大大解释了棕榈主日。耶稣在棕榈主日骑驴进京，终于做了百姓期待他做的事。他以王的身份进京，群众简直兴奋极了，真的以为他做王了，大家就不断的高喊：何塞纳，何塞纳，何塞纳。这可不是天上的问候语，今天唱诗歌的时候都把何塞纳当成问候语。何塞纳其实意思是说，现在就拯救我们，现在就释放我们得自由。耶稣骑驴进京，大家没有注意到他骑的是驴，他第二次来的时候会骑马来，很不一样。但他这次是骑驴进京，他说我不是来打仗的，打仗的时候要骑马，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会打仗，他会是个骑白马的战士。但这次他骑驴来，他们没注意到是驴，纷纷把外套铺在地上，手上挥着棕树枝，不断地喊着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他们真的以为他要来应验以赛亚书第一部的预言。但他进城门以后向左转，而不是向右转，群众就安静下来。耶稣看见有个人手上拿着鞭，就把鞭要过来，大家以为他要替他们报仇，可是没有，他向左转而不是向右转。你必须去耶路撒冷才能明白这个含义。进门以后右方是罗马的安东尼城堡，罗马军队就驻扎在那个地方。但是耶稣向左转进入圣殿，鞭打犹太人。这样你就知道为什么几天后同样这群人喊着要钉死耶稣，为什么他们宁愿释放耶稣巴拉巴。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天父的救主儿子，他是个游击队员。耶稣巴拉巴是个游击队员，犹太人说他们要的就是这种人，会打仗的人。他们不要那个把犹太人赶出圣殿的耶稣。有没有看见问题出在哪里？他们以为耶稣是来做王的，但他只是来洁净圣殿，真是叫人失望。比拉多把罪状放在将要处决的犯人头上，上面写着犹太人的王，大家其实都不相信，全国只有一个人相信，就是那个盗贼。他说，主啊，你得国的时候要记得我。他在这个受苦垂死的人身上看见即将来临的王，只有他看见，这垂死的盗贼为自己在历史上赢得一席之地，因为只有他相信。以赛亚全都看见了，可是却不明白其中的含义。我们现在可以明白含义，我们知道耶稣有一天会骑马来在全世界做王，他会成为英国的王，成为美国、中国、俄国的王。耶稣将要做王，这世界的国会变成上帝和基督的国度。你可以说哈利路亚，如果你想说的话，这真是天大的好消息。但是他必须先来一次，因为还没有人预备好要活在他的掌管之下。你可以有一个完美的王，但是如果没有好的百姓，就不可能建立国度。犹太人骄傲地自以为已经预备好要迎接王的降临，期待王来拯救他们并且做王。施洗约翰说，你们还没有预备好，你们需要被洁净。我们现在就是在帮助大家预备好迎接王的降临和做王，我们在帮助各国百姓预备好，好让王可以再来。当福音传遍各国的时候，末日就会来到。因为上帝要每个族群都有代表人物，因此以赛亚书第二部所描述的结局包括了以色列和万民。在最后一章里轮流讲到耶路撒冷的未来和万民的未来。耶路撒冷万民，耶路撒冷万民。以赛亚书二章四节有一段经文很棒，讲到末后的日子，上帝的殿要在山上建立，万民都要流归这山，万民都要聚集在上帝的殿。 我去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参观时，主要想看两样东西。第一是外面那块花岗石，上头刻的经文就是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以赛亚书二章四节。我心想，刻经文是不错，但至少要刻完整的一节才对。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当耶稣作王时，公义必要伸张。如果没有公义，就没有平安。只有到那个时候，才可能解散军队，各国都认同那位裁定是非的主。将来有一天，南斯拉夫所有的纷争都会交给耶稣来裁定，懂吗？不是交给美国或英国裁定，而是交给耶稣裁定。还有像波士尼亚和克罗埃西亚那样层出不穷的纷争，耶稣会怎么裁决呢？只有耶稣能解决那样的纷争，将来有一天他必会解决。我去联合国总部参观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开会的地方，参观结束以后，导览员说，就这样了，祝大家愉快。我说，可是你还有一个房间没有介绍。他问，是哪个房间？我就描述给他听。他说，抱歉，那个房间不对外开放。我说，可是我大老远跑来就是要看那个房间。我说，我真的很想看看。他说，很抱歉，你不能进去。我就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放下身段来请求他。我说，我真的很想看看。他说，那么你去入口那里问问警卫，他们也许会让你进去。我就去入口那里问配枪的警卫。我说，我很想看看那个房间。他们说不行，那间不对外开放。我说，我真的很想看看，我听别人描述过，但是我不相信，我非得亲眼看看才行。最后有个警卫心软，他有钥匙，他问，你会在里面待多久？我说，两分钟就可以了。他说，好吧，就让你看两分钟。我们走过接待处，他打开门，那个房间比这里小很多，呈扇形，没有窗户，但是天花板的四周有隐藏的灯光，感觉相当暗淡。房间的正中央放着联合国的神。我听人说过，但不相信是真的。那是一大块铸铁，大小和形状像棺材，整个漆成黑色，周围放了很多凳子和垫子，可以跪下来向那块铸铁祷告。我简直不敢相信，如果你看过电影2001，就会看到那块铸铁在星球之间漂浮。你知道那块铸铁是怎么来的吗？当初联合国大厦盖好的时候，发生了一场最激烈的辩论。联合国秘书长说，我们没有一间祷告室，于是就勉强挤出了一个扇形的小房间当做祷告室。这个时候大家开始辩论里面应该放什么，很多人想放十字架，但是也有很多人不要，有些人想要放花，可是也有些人不要。最后有人想到这个高明的点子，他们就把一个大铁块漆成黑色，你想要把它当成什么神都可以。大家就跪在这块铸铁的前面祈求世界和平。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我亲眼看见了。他们以为向这块铸铁祷告就可以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各位，那栋建筑根本就盖错了地点，这要等到主在锡安作王的时候才会发生。等到主来为各国的纷争裁定是非，然后各国的军队才能够解散，把用来买坦克和枪支的钱拿来买食物和衣服等等民生用品。各位了解吗？这是以赛亚对未来结局的预言。他在预言一个联合的国度，却是以耶路撒冷为中心。我不知道你们相不相信，这是我对未来的盼望。以赛亚已经预言会这样，我相信这一定会发生。受苦仆人的阶段已经过去了，但是掌权的君王还没有来临，那是未来要发生的事。但其中一个预言已经应验，另外一个预言也必定要应验。这都是以赛亚的预言，关乎世界的未来。以赛亚的预言指出每个人的盼望。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研读以赛亚书呢？我给你们六个理由。第一，因为这是上帝的话。这是研读以赛亚书的第一个好理由。圣经上所有的话都是要给我们得救的智慧，但是以赛亚书中最重要的一个词是得救，这正是以赛亚这个名字的含义，上帝拯救，这个先知名叫上帝拯救。所以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是，这卷书详细的为我们介绍整本圣经，包括旧约和新约圣经，以赛亚书就像圣经的浓缩版，在圣灵奇妙的启示下，囊括了新旧约圣经所有的主题，真的就像是一本浓缩的圣经。如果你觉得圣经太厚读不完，可以先从以赛亚书读起。以赛亚这卷书会介绍圣经中所有的主题，你会发现所有的主题都在这里，很不可思议。第三，这卷书很能够帮助我们了解预言。以赛亚书是三卷大先知书之一，在圣经的先知书中排第一顺位。圣经有三分之一的篇幅是预言，我认为预言既是抗议又是预测，抗议目前的景况，预测未来的情况，所以先知一再地指出这两方面。他们的预言不止抗议，还会预测，不止预测，还会抗议。以赛亚书会帮助我们了解预言。第四，以赛亚书帮助你了解新旧约圣经之间的关联，你会看见新旧约之间如何互相诠释。了解以赛亚书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新约圣经，向我们开启新约圣经的门，把两约中上帝永恒的旨意奇妙地串联起来。要记住，以赛亚书是耶稣和保罗经常引用的一卷书。第五，帮助我们了解耶稣。耶稣说，你们要查考这经，因为这经为我做见证，它是指旧约圣经。以赛亚书是最能帮助我们了解主耶稣的一卷书，只要读一读以赛亚书53章，就会来到十字架前。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各位，在座有一个人在花园冢外面的一个主日崇拜中得到医治，我亲眼见到的。所以你看，医治来自十字架，赦罪也是，全都记载在以赛亚书中。第六，对上帝有更宽广的认识。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意思是要扩大对上帝的认识，对上帝有更宽广的认识。以赛亚书后半部最能够帮助我们对上帝有更宽广的认识，他是以色列的圣者，是创造全地的主，这是你们未曾知道、未曾听过吗？我们的上帝很大，想把上帝放大，就得拿放大镜来，看他有多么的伟大，多么的全能，万民像水桶中的一滴水，在他眼前微不足道。只要等候他，他必使你重新得力，你必如鹰展翅上腾。很多人问我，断掉的肋骨有没有好一点？我教导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根本就忘了痛，可是不讲道的时候就会痛。当你讲论上帝，对上帝有更广的认识的时候，其他的事都不重要了，你不会去介意。这就是以赛亚书，今天就讲到这里。我提早了一点讲完，但是我想这已经够你们开始读这卷很棒的先知书了。他把整本圣经都浓缩在一卷书里面。阿们。